央视转播北京冬奥，主持人竟然引用呢句诗，预示中共灭亡。徐州女子被锁链锁24年生8个孩子，悲剧被曝光之后进展出人意料。香港媒体再报，香港港澳办副主任将会换人，学者说北京缺乏信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志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2月6号礼拜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疫情和国际抗议声入面，北京冬奥2月4号晚开幕。中共希望藉此机会展现所谓软实力，但是开幕当日就连连出丑。继荷兰记者在直播的时候被洪秀章强行推走的短片火爆全网之后，中共喉舌央视又被爆出转播冬奥开幕的时候，主持人引用了烟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的诗句，被认为不是吉兆。这句诗出自李白的《北风行》，表达的是妻子怀念战死边城的丈夫，内心悲愤难平。推特账号骄傲女孩提出了这件事，并且贴上整首诗歌。她质疑，纵观北风行，全诗渲染的都是苍凉的景象，竟然被形容即将进行的冬奥会，那到底是何意？是无意的丢丑，还是恶意而为之？有网友回应，感觉从2002年开始，不知是天意，亦或是整个社会的溃败烂透，黄八潮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字，衰。视频人秦鹏直指，北京冬奥用这首诗预示着中共暴亡的日子就快到来。中共官方近来亦都不时释放出恐惧亡党的讯息。2022年开年第一日，党刊《求是》发表了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面的讲话，其中就提到如何跳出自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就中共未来的危机，习近平仲警告会遇上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旅居澳洲的法学家袁鸿兵日前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极其严峻的危机已经来临，那就是经济危机。原因就是习近平现在实行的就是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末期就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一种经济模式。习近平正在重新行一条失败的路，中共怎能够不败亡？袁鸿兵认为，习近平现在只不过暂时在消费着邓小平江泽民时期中共暴政利用极具欺骗性的市场经济所积累的经济能量。这个经济能量现在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他说，所以我断言中共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危机爆发的时代就要到来了。江苏省徐州市丰县被铁链锁了24年的女子，至今身份来历不明，网民称她为徐子八。虽然事件疑点重重，但是徐州和丰县官方至今没有做任何调查。更加令人跌眼镜的是，徐子八的丈夫不但没有被绳之于法，还成了网红，开始代言婚庆广告。这个消息再度震惊网络，据闻找他做广告的还不止一家。有人难以置信地问，是我癫了还是这个世界癫了？大陆公民记者陈秋神2月4号亦都发推文表示，用铁链和猪圈囚禁女性的人成了中国网红，都开始有工商代言推广。目前有几位国内公民记者在追踪这个案件，要求公开一名失踪女子和这名被囚禁女子的 DNA 比对。我现在有点担心这位公民记者的人身安全了。视频人李正欢2月4号在大纪元发文说，中共历来声称自己依法治国，那如果 DNA 比对成功，中共会不会公布真相？中共徐州当局如果公布真相，那就会令大众看到之前的两个通报全部是造假，等于打自己的面。同时 这个真相一定会引发舆情进一步沸腾乃至失控。这个还不单单是面子问题那么简单，甚至可能引发自由社会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共进一步的制裁和打击。所以李正宽对真相能否被公开表示不乐观，而且中共当局在第一时间已经开始在墙内删除相关短片。时评人唐正远在远见快评入面分析话，为什么徐子伯这样的遭遇在当地可以持续二十几年而无人过问，为什么八个孩子的父亲还可以接到广告代言，这个是因为在一个地方的生存环境变成粪坑一样的所在之后，大多数人就会失去了最基本的判别善恶的能力。而这一切的背后有政府在这里默默地助推撑腰。另一方面，在官方竭力打压消息、官媒一致禁声的同时，公民记者就努力挖掘真相。陈秋实推文入面提到的就是一个例子。唐正远认为徐子伯案和当年南京法官判决彭宇案有着极为相似的性质，就是案件最终结果很可能成为影响整个社会价值观和大众生态的分水岭。当年彭宇因为扶起倒地的老人反而被判承担责任，从此大陆老人跌倒之后再都没人参扶。这次徐子伯的案件如果官方成功维稳，唐正远认为可以断言从此以后大陆每个家庭的女儿都将不再有安全可言。他说不要以为这个只是一个和你无关的发生在荒蛮偏僻村落里面的事情，或者很快我们就会看到这件事情可能和每个人都有关系。美国众议院2月4号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以强化美国对中共的竞争力，并且呼吁行政部门为台湾代表处证明。根据这项法案，美国将会拨款520亿美元，鼓励美国私营部门投资半导体生产等等，授权450亿美元改善美国供应链，加强制造业，防止关键物品短缺，并且确保更多此类产品在美国制造。法案亦都意在推动美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以及通过经济发展、外交、人权以及同盟关系，确保美国全球竞争力和领导地位。法案涵盖多项和台湾相关的条款，包括强化美台伙伴关系，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防卫能力，协助台湾有意义参与包括世界卫生大会 WHA 等国际组织，强化美台双边经贸与科技合作，并且呼吁美国国务卿协商将台北经贸文化代表处改为台湾驻美代表处。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王定宇对此回应话，我们感谢美国的众议院、国会长期对民主台湾的支持和协助。至于台湾的代表处能不能够从 TEGRO 台北经贸文化代表处提升证明为台湾代表处，除了国会的法案以外，关键点还在美国的行政部门。所以我们等待美国国务院行政部门的批准或者执行。我想台美关系来到历史上最好的阶段，那在有关台湾名称的部分，我们尊重美国的决策，但是乐见向正向的方向发展。香港星岛日报日前透露，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王灵圭即将出任港澳办副主任一职，这个是继武警部队副参谋长彭京堂被调任驻港司令员之后，中共驻港机构再有人事调动。分析认为，北京对于香港的统治系统包括对纪律部队都缺乏信心。资料显示，王灵圭曾经任社科院信息情报院院长，主要研究一带一路、全球战略、新疆问题、反恐、伊斯兰教、中东以及港澳问题。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智坚宇2月5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呢次任命反映中央将香港当成边疆事务处理，例如新疆、蒙古、西藏等等。关注点在于香港的对外关系和外部势力在香港的情况。他认为王灵桂会将在社科院信息情报院院长的经验套用到香港，预计会加强香港的情报收集，例如分析有乜嘢外国势力在香港活动，他们是怎样挑衅中央在香港的政策和领导方向。但是这个不涉及国安部门，相信只是制定政策给中央参考。时建宇亦都提到驻港司令员和港澳办副主任的调整，显示北京想对香港作全盘整理，正在布局香港未来的统治系统。因为北京并不信任香港的公务员系统，亦都不满意香港纪律部队过去的表现，包括香港警察。他说现在的这些人还有可能只是临时的，他必须要安排给香港警察接受中国公安的训练之后，才能够完全放心。他认为现在香港的警察可能拿的薪水非常高，但是实际上处理问题能力好弱，并不是镇压的能力好弱，而是他们看到问题反映问题比中央系统的能力好弱。女获殊荣的大律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Greg Dykeman 先生日前在美国怀俄明州的夏安市政中心观看了神韵北美艺术团的演出。他赞叹神韵华丽高雅，充满能量，令人陶醉其中。戴克曼先生对大纪元记者表示，自己非常欣赏历史方面，亦都理解保留文化的重要性。他认为神韵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有意义，亦都非常钦佩神韵艺术家为了振兴传统文化、成全传统价值观所付出的努力。戴克曼先生认为神韵节目背后蕴含着深刻而又完整的信息，并且表示舞蹈家的运动能力比他最大的激励，希望自己亦都能够拥有这么多的能量。他赞叹神韵的天幕背景是前所未见，令人称奇。神韵的色彩配搭华美绚丽，各种服装效果亦都令人叹为观止。他希望大家不要错过神韵，并且表示一定会将神韵推荐给更加多的人。戴克曼先生在美国法律界享有盛誉，在11个领域类别里面获得了同行和国家行业出版物的认可，曾经多次被评为年度律师以及州超级律师等等。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